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日内交易员系列的第16篇，标题是成功的交易离不开资金管理和心理分析。本篇导语：成为成功交易员的三步，决定交易成败的因素不胜枚举，但交易高手都会掌握这两个技巧，良好的交易纪律与资金管理。第二步，资金管理。上一篇的文章中我们提到过，成为成功交易员的三步，第一步，交易方法，找到适合自己的交易方法，第二步，资金管理，学会恰当利用风险，第三步，交易心理，抛开情绪做交易财富管理，是我们叫三角凳的第二条腿，也是我们交易指南的第二步。资金管理就是选择正确的风险水平。你的交易方法可能很高明，但如果在选择合适的风险水平时不精明，就会阻碍你作为交易员的成长。更坏的是，你可能会气馁并退出。就像三条腿凳子的每一条腿一样，不当的资金管理会导致失败。在上一节中，我讲过如何使用 Utah 电子表格运行测试，该电子表格获得了 25% 的年回报率。还有另一个测试，使用相同的确切交易，并结合了非常具体和简单的资金管理策略。我将 Utah 设置为对日志中所有交易的平均风险水平应用 1.5% 的适度风险水平。风险水平决定了每笔交易的头寸规模，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随着账户的增长或减少，头寸规模将相应扩大，始终调整以维持其 1.5% 的风险水平。如你所知，交易计划经常获胜，大约2/3的交易是赢家。你可能还记得，该账户已增长到2502美元，纯粹基于正确方法的 25% 回报，头寸规模保持不变。在第二次模拟中应用我们 1.5% 的风险水平后，该账户增长到惊人的6625美元。这是 231% 的回报率，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但绝不是遥不可及的壮举。复利的力量和简单的资金管理策略值得信赖。好消息是，通往专业资金管理的道路开始非常简单，不要在一个账户或一笔交易中冒太大风险。请记住，你希望在没有太多压力或焦虑的情况下度过不可避免的亏损期，后退一步，以便你可以体验作为交易计划一部分的一系列胜利，向前两步。我对初学者的常设规则是一次交易的风险不超过 2%。这 2% 的风险水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你可以在经过验证的交易计划中展示的积极可衡量结果进行扩展。我们可以假设特丽莎在她的交易生涯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她知道如何测试和证明一个激发信念的交易计划，而且他已经赚了足够的钱来适应更高的风险水平。一个自信的交易者可能愿意为每笔交易承担 3%、4% 甚至高达 5% 的风险，这取决于他们方法的有效性。仅对你的风险水平进行 1% 的调整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一节，固定分数策略的准确应用。我们引入的基准资金管理方法，任何一笔交易的风险不超过 2% 被称为固定分数资金管理策略。一个人将固定比例的资本投入到他们进行的每笔交易中。但是，由于你的账户余额总是在变化，你怎么知道用多少金额来计算呢？我使用前一个交易日的日中账户余额。由于我是日内交易者，因此我在每天结束时平仓，没有开仓。假设今天是星期三，我的账户余额在一天结束时是20000美元。周四，我使用该账户余额20000美元来计算我的 2% 风险水平。20000美元的 2% 是400美元，因此400美元是我每笔交易的最大风险金额。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比你想象情况变数更多。你的交易账户中可用的资金金额是根据你的盈利和亏损交易而变化。此外，为了准确的应用固定分数策略，你需要设置风险大小 A 代表你总资本的 2% 和 B 尽力在你的交易计划范围内。我建议你在交易计划中找到平均风险水平，并用该金额指导默认风险水平。如果你想更保守一点，那么与其寻找平均风险，不如在特定的回溯测试交易日志中寻找你最大的损失，以点数或点数计，然后确定你能负担得起多少合约，可以在不超过400美元的情况下弥补损失。如果你最大的损失是40美分或每张合约400美元，那么你的目标是将风险限制在每笔交易一份合约。还记得我们使用 Utah 电子表格跟踪的第一个事例场景吗？我们以2000美元的账户开始，当我们应用交易方法时增长了 25%， 然后当我们应用基本的固定部分资金管理，每笔交易 1.5% 时，它增长了 231%。 我要求你写下你最好的猜测，如果一个交易者更激进一点，每笔交易冒着当前资本的 3% 的风险，结果令人难以置信，账户将增长到 23,123 美元。这是一年内资本增长 1,056% 的，如果胜率保持不变，想象一下第二年会是什么样子。该结果来自与上一个场景中交易完全相同的交易。唯一的区别是仓位大小。经过验证的交易计划的指数增长潜力是日内交易者的成功途径。还记得大型喷气式飞机在高度上升得越来越快，直到机头笔直向上并变成火箭飞船的例子吗？这就是适当的资金管理技术所发生的事情。第二节，关于风险的本质，回想一下我们关于风险主题投降力量的讨论。我说过，没有政府会允许你印免费钞票。风险是一个强大的工具，需要谨慎处理。过度使用和滥用风险是赚不到钱的，还会对你的财务状况造成巨大损害。所以坚持 2% 规则。多年来，不尊重风险的危险已经毁了许多人，即使是那些在战略上健全的交易员也如此。然而，没有风险，我们就无法通过交易赚钱。我希望你下次遭受亏损时记住这一点。如果你已按照本指南中的步骤进行操作，那么你应该能够克服痛苦。你会明白，痛苦只是风险的必要副产品，是你用来赚钱的强大工具，仅此而已。数字的力量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提醒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获胜交易计划的优势最终会实现。没有一个交易计划能百战百胜。此外，即使是最成功的交易计划，也会使你遭受一连串的严重损失。成功的交易者通过接受风险的必要性，并在最丑陋、最肮脏的交易时段中坚持不懈，体验更大的胜利。对于日内交易的初学者而言，我建议使用直接固定分数策略来应用风险。每笔交易中承担整个账户价值的 2% 的风险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方针，可以帮助你确定每笔交易的适当头寸规模。随着你的资本增长，你的头寸规模也会增加。也许最重要的是，使用具有积极、可衡量结果的交易计划和适合你的方法，并确保你的资金管理是交易计划本身的一部分。结合精心挑选和精心磨练的方法，资金管理进一步使交易者能够追求持久的成功。如果忽视正确的资金管理，就忽视了交易的真正目的，记住目的的力量。日内交易只有一个目的，赚钱。日内交易者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应该非常坚定，尤其是在风险和资金管理方面。第三步，交易心理。心理是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你可以拥有严密的方法论和对资金管理的所有事情的坚实掌握，但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你极不可能坚持你的方法，你的事业注定会崩溃。交易心理学是你通过练习获得的技能，但最终你必须将你的情绪与任何给定交易的结果分开，诀窍是相信并依靠你的系统。交易随着利润和损失的起伏，可以引发强烈的情绪。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交易员可能会变得过于自信，并开始进行更大的交易，回馈他们早先来之不易的收益。另一方面，交易员遭受一系列损失时，他们情绪会开始低落，甚至想完全退出，也可能会在盈利出现之前停止交易，可能打破自己的交易计划。然后，这些交易员会错过的巨大交易机会，然后他们又会立即跳回去。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容易发现自己在前进两步结束时又回来了，正好赶上了亏损。他们的情感和心理上又会受到打击，要恢复非常困难，这是导致大多数准交易员失败的大坑。不受控制的情绪会让有前途的交易员失败。那些你认为你已经打破的坏习惯会重新爆发。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太情绪化了，无法从更大的格局进行交易。我将列出一些困扰许多交易者的常见强烈情绪，这些情绪在日内交易中容易爆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讨论了其中一些情绪的普遍性。但是现在我们掌握了12种力量，我们要试图控制我们的情绪或完全撇开情绪时，因为它们阻碍我们成功。第一节，了解交易的目的。当你发现自己与图12所示的一种或多种情绪或症状行为或未列出的其他情绪纠缠不清时，你的第一道防线是为什么的力量。你为什么要交易？为了赚钱，对吗？这个特定的交易结果给你带来如此大的困扰，如何实现你的目标？赢、输、平，导致你有这种感觉的交易， 不外乎是你成熟的交易计划中的当前交易。很快你的交易计划就会指导你进行下一笔交易。尽量不要在情感上依附于任何一笔交易，赢家或输家都如是。通过简化手头的任务来控制你的情绪，你在这里执行经过验证的交易计划。你是来赚钱的，就是这样。学会依靠你的系统是你作为日内交易者可以培养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如果不出意外，当你遇到挫折时，你就不用责备自己。第二节，观察你的情绪，注意你的情绪，因为他们会向你揭示你在成为交易者的道路上的确切位置。他们会告诉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如果你感到害怕，那你害怕什么呢？失去。还是你真的害怕胜利和成功？害怕戏剧性的变化是很自然的。而发现自己有能力过上梦想中的生活确实令人不安。讽刺的是，解决方案是依靠目的的力量，将你的情绪深深地扎根于手头的任务中。你在这里交易不是为了担心，而是来赚钱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变得太贪婪了，花点时间提醒自己你想通过交易实现什么。你这样做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对大赢家感到振奋？再一次，目的的力量来拯救你了。如果你以赚钱为目的进行交易，请停止追逐利润，坚持你的交易计划。讽刺的是，只有这样你才能时常盈利。如果你感到压力很大，请深呼吸并思考原因。是不是每笔交易都让你感到压力很大？如果你再输一次，你会崩溃吗？如果这是你的精神状态，你可能过度交易了，风险超过你能承担的范围。休息一下，认真思考你交易的目的以及如何实现你的核心目标。你的期望是否现实，还是你想做的太多太快？对于任何交易的结果感到压力或恐惧的人，是那些倾向于将个人需求置于交易需求之前的人。他们的本能阻碍了成功。另一方面，如果你交易的目的是赚钱，你就把交易需求放在作为优先项。如果你致力于满足你的交易需求，那么在某些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交易结果可以让你轻松满足你的个人需求。如果你有疑问，那么你没有在前期工作中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你需要返回此十步行动计划并找出有问题的地方。如果你太冲动，那么你不知道或相信你交易的理由。许多冲动的交易者更渴望证明自己的智慧，而不是赚钱。这是你吗？人们在现实交易中可能很难控制情绪。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努力谋生，需要时间来积累储蓄。拥有一系列成功交易是一种很好的感觉。连败会让我们感到沮丧，会让我们失眠，并且无法实现我们的财务目标。我们经常觉得亏损交易是我们自身不足的结果。我们允许亏损交易直接影响我们的自尊。就像我们讨论过的许多情绪干扰一样，解决方案可以在为什么的力量中找到。我们交易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自我或提高我们的自尊。为了简化我们指南中的第三步，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应对坏情绪。首先，将交易计划与单个交易分开。你需要看到这两个实体完全不同，你应该努力撇开所有与后者相关的情绪，特别是与后者相关的个人交易。每笔交易都应被视为特定的商业交易，你的整体交易计划应被视为你的事业。其次，在可承受范围内交易。如果你需要钱来支付账单或送孩子上大学，那么请将这笔钱从你的交易账户中取出。如果你在交易时感到高度焦虑，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你的交易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最后，注意你的情绪。当你在交易时，你感觉如何？理想情况下，你根本不想感受任何东西。了解我们讨论过的常见破坏性情绪和症状行为，以及你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它们。了解你自己以及你的情绪或偏见如何干扰成功的交易。致力于客观交易的过程。这并不容易，但如果你记得你的日内交易是一项事业，那么你就会开始关注交易，而不是你的情绪反应。情绪在商业中一文不值，尤其是在日内交易中。小杰致力于赚钱，建立承诺，拥有和反思你为什么交易。一个人对日内交易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应该直接而迅速地回到赚钱的目标。你必须通过自己的行为诚实地判断自己，并决定这些行为是否与目标一致。如果你在交易中亏损，你的行为很可能与你的目的不一致，这反过来又指出你需要努力纠正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本书最重要的一步。目的不明是万恶之源，如果你没有明确交易目的并致力于达成目的，本书中的其他内容对你来说都是徒劳的。 重要的不是你的想法和感觉，而是行动。从这一刻开始，请注意你的行为，观察你的行为是否真正反映了自己有能力交易了。在这之前，不要用真钱进行交易。此外，我强烈建议你在完成所有步骤并赢得以下两章中提到的成人礼后，再用真钱进行交易。日内交易员最终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内容节选自2022年7月发行的新书 Best Loser Wins。本书描述了一名资深交易员如何玩交易游戏，展现了交易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平凡到兴奋，每天、每周、每月和每年采取的具体步骤。日内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